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短短一节经文，让我们一起念，请。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知道这段话其实先知哈巴谷，当他来到神面前寻求的时候，哈巴谷书短短三章的经文，在第一章第二章是他跟神一些对话，一开始是他来好像有点在埋怨在神面前埋怨以色列人，说好像以色列人对神的国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没想到呢，神就告诉他一些事情，让他反过来，他听到说诶，那怎么会这样，就反正神要审判，强烈的审判。哈巴谷来到神面前说，哇，那这好像不公义啊，加勒底人更加的糟糕。就神又回复他说，但是神也会审判加勒底人。所以哈巴谷当他在领受这段话，当他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光景是非常的困难。但当他听到虽然困难的光景加上神的审判，但是他却仍然回过来，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他回应神，第二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讲到说他听见神的名声就惧怕，或者做敬畏。那他听到神要做这样的事情，他敬畏，他就讲到说，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我想过去几周，如果你有在用任何的这种 social media 这种社群的这种软件的话，你一定知道过去几周在教会界发生了一个大事，就是在肯德基州的 Kentucky 州一个小小的城镇叫 Wilmore， 据说那里大概只有六七千人的小镇，里面呢有一间大学叫做 Asbury University， 是以以前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 Asbury 以他命名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在 Asbury 大学里面呢，在2月8号礼拜三早上，他们例行的这个朝会，礼拜三早上的聚会结束之后，有十几个学生，据说是19位学生，聚会结束就留下来想要说回应那个讲员的信息，因为那一天那个讲员讲到说，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来到神面前悔改，所以就有一些同学，十几位同学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就想说要为自己的罪祷告，然后就讲到说他们在神面前要倾心吐意，在那里寻求神。诶，结果只是这样一个很简单，就是聚会之后有人没有马上离开而已嘛，结果呢就开始越来越多人不知为何的开始感觉说好像很渴慕神，想要来寻求神，就开始涌向他们 Asbury University 他们召会用的会堂。让我们看一下照片，就从那一天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啊！从2月8号的礼拜三的早上一路下去，就不断的聚会，不断各样的聚会，很快的校方需要放下一些限制，说基本上只容许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辅导、牧师能够在里面，其他人请他们到附近的教会啊，还有他们附近的 Asbury 神学院那里来聚会。你知道结果我们就发现说，哎，当然这个聚会现在已经差不多停下来了，因为到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已经是他们最后一场聚会，接下来他们不再公开聚会也不再直播。但是有些人就想说，哎，那神的作为就只是在 Asbury 好像就是这样两个多礼拜就这样好像昙花一现就没有了吗？其实不是的，他们有个同学就做了一个统计，不完全统计，是他自己刚好有一个课的 class project 那个期末报告，那他就想说跟老师讨论改了一下，他就去访问那些来的人来自哪些地方，特别来自哪些学校。根据校方的统计呢，在这两个多礼拜的时间，有差不多七万人次到那里参加聚会。记得这是一个六千人左右的小镇，把那挤得水泄不通。根据这位同学不完全的统计呢，他统计出来说，估计有超过200个不同学校的大学生跑到 Asbury University 去参加聚会。纵然现在好像聚会停下来了，但是呢，许多人、许多地方也开始报道，在他们所在的校园，似乎也开始这种对神的渴慕，因为渴慕而这种自发性的聚集在那里敬拜祷告。那你一点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大概这些小学校、基督教大学，其实不是的。其中一家我觉得蛮有意思，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是叫德州农业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在他们那里有人就报道说，这是公立学校，是非常大的学校，不是基督教学校。 一些同学嘿，在二月寒冷的二月 OK 自发性的聚集在学校的外面，就在那里敬拜祷告，甚至有人报告说，因为这是一个非基督教，是公立大学嘛，甚至有些人看到就靠近跟着他们，后来就信了耶稣，有人甚至在他们的其中一个分校那里的水池啊就受洗，甚至我还听说啊，有一个人已经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从很小开始无法正常走路，在那里敬拜祷告之后居然领受了医治，再也不需要用 walker 能够走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哦，你一点也不要想说啊，糟糕，我们错过了。哦，你可能上个礼拜听说还在想要不要去 Kentucky， 结果今天聚会就没有了。哦，你可能想我错过了，但是我却要告诉你，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甚至尤其我听到这样的一种聚会，当有人叫做复兴校方很多同学是叫做一种浇灌 outpouring， 无论你叫复兴也好，叫浇灌也好，这种复兴跟浇灌却开始好像到其他的地方去，在其他的校园，甚至我们听到在一些教会也开始好像有一种新的渴慕跟神的同在显明在聚会当中。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灵里面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我相信神正在酝酿一波复兴的浪潮。阿们。要不然他就一个学校这样子稍微聚一聚，两个礼拜热闹一下，大家在那里敬拜一下，忽然间不但许多人涌去，而且他们回到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哎，这样的聚会似乎有一位教会历史学家说，有一点叫莫名其妙的开始。你知道，我真的深深的相信有一波复兴的浪潮正在酝酿当中，所以倒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跑到 Kentucky 去，或者我们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这倒不尽然，而是神有一波新的工作要在他百姓的当中。正好现在全世界所处的光景，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光景，不是吗？当先知哈巴谷在那里讲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不容易的光景，百姓对神冷淡，在他们所处的地方，经济、农业、畜牧业都各样的不好，而且有敌人在那里虎视眈眈，跟我们今天的环境何等的相像。所以哈巴谷在这里，他就讲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所以，如果今天神有一个复兴的浪潮要涌来的话，而我们要去迎接这个神复兴的浪潮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渴望神同在的彰显。跟你隔壁说，要渴望神同在的彰显。你知道在学术圈当中，很多人在研究复兴啊，不同的复兴运动啊，到底是为什么，如何发生的，结果是什么，等等等等，很多不同的研究都共同指向一件事情，复兴的起点永远是从对神同在的渴慕。我在说啊，复兴的起点永远是从对神同在的渴慕开始的。渴慕就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说渴慕有什么先决条件？就是你要有一种不满足，你要有一种饥渴，你才会渴慕。让我们看一些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节经文是八福啊，登山宝训里面讲八福怎么样，有福了，有福了的里面的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一般华人读到，我们觉得很高兴，虚心的人有福了。对啊，对啊，我们华人讲要谦逊嘛，对不对？满招损，虚受益嘛，我们要谦虚。对对，虚心的人有福了。No， 翻译的人翻的有一点非常的客气，非常的文雅。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新译本的圣经，这里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什么叫心灵贫乏？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poor in spirit， 灵里贫穷的人。甚至有一个圣经学者就是说，意思就是你属灵的方面是破产的人，你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人。原来今天你若想要得到神的国，他说虚心的人或者说灵里贫乏人有福，因为天国上，如果你想要得着天国，你若想要得着神的国，你想要神的复兴临到在你生命里面，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你我要明白我们真的是一个灵里贫乏的人，我们灵里是破碎，我们灵里是有限，是破产。所以有一位牧师啊，就讲得很好，他用了一个词把它串在一起，他说每个基督徒啊，在神面前要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 Holy discontent， 意思不是叫你好高骛远，只是追求一些新奇的事物，不是， 也不是要否定你已经有的，你已经经历的，不是，而是你不以这些为满足。既然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就是有这种问题嘛，所以以前教会界里面有一种词汇叫老基督徒，什么意思？就你对神不再有任何渴望，你觉得一切你已经见过了， been there, done that, 没有什么别的，就是这样嘛，来去就这样，聚会就是这样，讲道就是这样，敬拜就是这样。 No, 今天如果你我想要有份于神的工作，想要经历神一种复兴在你生命里面的话，你需要渴望神同在的彰显，你需要提升你的渴望，你需要深化你的渴望，你需要更热切的来渴望，不是随便渴望两下。我常觉得我们华人基督徒啊，有时候是蛮难渴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什么都有。常常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就觉得神，我有一个需要 ，OK， 带到你的面前，你要帮助我，那是最好。你能回应，那也我也很感谢。你若不帮助不回应，没有关系。我有其他方法，我有其他人，实在不行咬紧牙关，人生没有什么走不过去的。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神你回应很好了，我很感谢，不回应也是 OK。 No， 我前些日子读到一本书，说为何复兴不来到， Why Revival Delays， 里面他讲了很多原因了，但他讲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的百姓没有渴慕神同在的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需要来渴慕神的同在，而且渴慕他的同在能够彰显出来。你要搞清楚，我们渴慕神的同在不是说神没有与你同在，事实上神与你同在，从你信主的那一瞬间，你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居住在你里面，神就与你同在，永远不离开你。但是神的同在很多时候不见得是彰显，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是隐藏在你生命里面，你没有让他彰显出来。给你举个例子，我每个礼拜天带我全家来教会的时候，我总是把车停在办公室的后面，从那里走进儿童部的时候呢，我觉得最方便，但是呢要穿过一间教室，那间教室通常我到的时候灯是没有打开的。那每次呢，因为我带着两个小孩还有师母嘛，所以每一次呢我一定是开了门请我大女儿先走过去，我两岁多大女儿先走过去，一走过去因为灯其实很远啊，在另外一头根本无法打开，那我就请她走位，她走了两步永远他就会停下来，他就会讲说 Daddy 黑我怕。那每一次呢我就要回答他说 Priscilla Daddy 在你后面， Daddy 跟着你， Daddy 没有去别的地方，往前走。他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就开始往前走，就这样走走走，大概30秒40秒之间走到房间另外一头，开那个门出去，就到我们需要去的地方。我从这件事我就明白过来，其实我有没有与我女儿同在，有。早上起来我就与他同在，一路带他到教会与他同在，带他下车与他同在，一路走到教会我都与他同在。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他没有察觉到我的同在，对他而言我的同在好像是隐藏的一样，当他特别走在那个黑暗的教室没有开灯的教室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嘿我怕，而直到有声音要告诉他说嘿我跟你在一起。而且通常讲的时候我女儿大概不知道为什么，她大概可能她总会回头看一下 make sure 我真的有跟她，不是把门关起来转另外一边，她就很安心往前走。接着你我生命也一样，神与我们同在，但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没有彰显出来，所以你我需要渴望神的同在能够彰显出来，好叫我们知道他真是神，好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是信实的主，他是全能的那一位。 Amen。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大卫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卫在诗篇27篇第四节，我每个人都会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多年前有人把它写成一首诗歌，我想在这里信主久大家都会唱。但是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大卫在诗篇27篇第四节，是我刚刚讲的那节经文，第三节里面讲说，他说虽有军兵啊安营要攻击我，我不害怕，虽然有军兵有刀兵要攻击我，我仍旧安稳。他说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诶，今天是你我就不一样了，你我可能在神面前就是主啊，我过去常常这么寻求你的同在，这么坚定的委身，现在我有难了，赶快你要消灭我的仇敌。但 在大卫心中好像就算有人攻击他，而且是安营攻击，就要打持久仗了，安营攻击他，有刀兵要攻击他，他好像不 care 一样，他说我还是要求， 求耶和华要住在他殿里。住在殿里什么意思啊？就在他同在中。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最近读到一句话很有意思，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多提到的旧约人物啊，分别是大卫、摩西跟亚伯拉罕。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都提到亚伯拉罕的约，神跟他立的约；提到摩西，都提到说摩西的律法，或者是旧约圣经了。但提到大卫，他却提到这个人他做的事情等等等等，很有意思。神为什么这么纪念大卫？大卫又不是完全人。我想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卫他渴望神的同在，他看重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要学习来渴望神同在的彰显。阿们。要不然我们就得过且过，这样子就过去了。第二，我们要除去复兴的拦阻。跟你隔壁说，除去复兴的拦阻。你知道单单有渴慕是不够的。渴慕是什么？想嘛，我想。你想一件事情是不够，你需要有实际的一些做法。那什么呢？就是你要除去一些复兴的拦阻。让我们来看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说，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知道很有意思这一段经文，其实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它的重点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耶稣基督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超越了摩西的律法，超越了整个献祭的系统。耶稣基督是那最完美的那一位，是那最崇高的那一位，超越了这一切，是我们单单要敬拜侍奉跟随的对象。到第九章第十章把这个主题讲完之后，第十一章就有一个所谓信心英雄榜，讲到一些人物他们是有信心的人。讲完之后到第十二章就说 OK， 那既然有这些人已经在我面前走了，像一个例子一样，那我们要做什么呢？这里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他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今天在寻求神、渴望神复兴的道路上，同样这两件事情是常常绑住我们，使我们动弹不得的。重担是什么？就压得你喘不过气，走不了路嘛。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少生活的重担，许多时候生活的重担导致我没有办法专心跟随神，不是吗？我们总是想过这一阵子吧，孩子大一点吧，事业有成吧。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生活的重担永远不会离开。我前些日子听到一位老牧师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传道人说，知道你们年轻有家庭有这个有那个，但是还是要努力服侍神。为什么？你等到孩子长大你也老了。我说、OK、他说而且等到你老的时候你就知道身体不方便，你连动都动不了，现在心里为难，以后是身体为难，动都动不了。我说、OK 那你说牧师你什么意思？你说要、放下我们的重担，意思是不管我们的家庭，不管我们的事业，不管我们的健康吗？当然不是，是叫你把你的健康、你的事业、你的家庭，甚至你的侍奉都带到神的国中。什么意思？邀请神参与在你的健康、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事业、在你的侍奉当中。你说怎么做？哇，今天时间有限，我只能告诉你，你要学习怎么样在家庭里面，让神参与在你家庭里面，可以考虑报名的牵手新生或者夫妇恩爱营。 OK，你如果知道神怎么样参与在你的事业，在你工作当中，参加一下全福会或者我们职场发展工作坊吧，那里有很多很好的消息能够帮，很多很好的教导能够帮助你的。但是我却要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我容许生活的重担压住我们，你就压住我们到一个地步无法专心来寻求神的话，你就很难能够得着神为你预备的，就这么简单。所以希伯来说，作者才说嘛，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他没说等各样的重担脱去，他说你要放下，你就要学习。Again， 不是叫你把这段弃之不顾，你要为这些来祷告，求神赐你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分辨，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而呼求神的恩典临到在你身上。你知道今年我们教会主题讲要迎向改变，我就想到我自己今年、各样的改变，才短短两个月非常多的改变。师母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后来又离开了那份工作。我的二女儿进去 daycare， 又从 daycare 出来。 我的大女儿也从原本这一开始好多各样的变化，家里面有人生病，自己的小孩生病，自己的长辈也有在生病，各样的事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跟师母常常在讨论要不要缓一缓，尤其一些我们可以控制在我们手上一些服事的事，要不要缓一缓停一下。但我跟师母每次在讨论，我们总是觉得神一定有足够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生活的担子是真实，我会告诉你，我也不会叫你不管你的生活当中神所赐给你的家庭工作等，这都很重要。但是我也很直接的告诉你，当你决定先以神为神为你生命的中心的时候，在这些事情上都会有恩典的。三个礼拜前呢，我要到一个地方去服事，那就带着就是他们希望师母能够一起去。那我跟师母去，那当然孩子就要去了，这没办法了，他只能带着两个小孩去。我一想头就痛，一个2岁2个月，一个8个月，带着他们坐飞机，又要忙碌的服事，要来回。我心想，这种人能服事吗？不要看别人看到都吓死，这还说服事，这不好的榜样。我说这真的要这样？他想一想，真的没办法，我们就硬着头皮买了机票，就说好，我们全家会去。结果呢，有一个弟兄，我小组的一个人，一个弟兄在南加的弟兄，他们夫妇就有感动，就说牧师，这样吧，我不飞到北加，但是我跟你飞到那个地方，跟你在那个地方碰面。你们那一周末的服事，我就帮助你们，陪伴你们，是干什么都可以。我一看想啊，这弟兄也还没有做父亲，也还没有抱小孩，我说这行吗？反正我跟你讲，多两只手最少能帮忙推卡车嘛，对不对？我说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反正也没有叫我出钱，我说来来来来来，哎，结果这感谢主，我本来以为我们两个抱这两个疲于奔命，我还在想会不会变成我要抱这一个小孩在台上讲道。还好不需要，哦，大家轮流抱我的小孩，非常好，感谢上帝。那个周末是我抱小孩抱的最少的时候。神是有恩典为你预备，你不要只是想这生活的重担压着你动弹吗？是你想他压着你动弹不得，以至于你真的动弹不得。生活是会有重担，但你要选择放下，交在神的手中，相信神的恩典会为你预备，同时寻求神的智慧来面对生活的重担。人第二，除了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你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说老实话，有人都很客气的讲说，我们基督徒啊，大罪不犯，小罪不断。但是我常常在想，真的大罪不犯吗？真的只有小罪不断吗？现在你我心中多少黑暗面是不为人知，也不能为人所知的。但是神知道，你也知道。既然我们渴望神来挑望我们的灵命，复兴我们的生命。其实复兴是什么？很多对复兴下不同的定义，有时候都基于现象。其实如果我对复兴下很简单的定义的话，复兴就是群体性的人跟神的关系啊，有一个翻转，有一个深化，有一个提升，就是这样。个人的复兴就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翻转，有一个深化，有一个提升。群体的复兴就是一群人他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翻转，有一个提升。今天如果你我要寻求复兴，希望我们跟神有个更热切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经历他复兴的作为，更清楚经历他的同在，成为他的器皿的话，你我也需要检视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面，我们里面的不顺服，我们里面的罪恶。多少时候我们以生活的事情为借口掩饰真实的理由是我们里面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需要来认我们自己的罪。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需要来检视我们自己。你说怎么样来检视？ Well， 第一个，你自己有的问题你知道，该认的罪赶快认，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再做。第二，你可以来到神面前学习大卫，因为大卫很好的例子，主啊，求你检查我，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觉得你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到神面前做下这个祷告，不要做完就走，等个2分钟、你可能就发现很多事情。你知道有时候真的需要面对，我这里不是要责备任何人，但是我们真的要面对我们里面这种黑暗面跟罪恶。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罪恶拦阻了神，拦阻了神把他的同在显明出来。 Amen。 最后第三，我们要付代价来寻求神。跟你隔壁说，付代价来寻求神。两方面的代价，第一个代价就是你要付等候的代价。等候，花时间来亲近神，来等候神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诗篇130篇第5节第6节，这里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你发现这一段经文、讲了好多次什么等候等候等候，你知道很有意思。在这里诗篇的作者说，我要等候神。为什么要等候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等候神，等候神，好像有一些人有一些误解，以为说等候神是神不在我们等他在，或者神睡着等他睡醒。 No， 这些都是错误的。讲到等候神，我很清楚的告诉你，等候神其实不是等候神的同在，神已经与你同在。从你信主那一瞬间，神就与你同在，圣灵住在你里面，永远不离开你，神与你同在。 OK， 等候神是什么？其实是等候神说话，等候他说话，等候他的吩咐。那你说为什么要等候他的吩咐？难道他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吗？其实你以为你在等候他，其实他在等候我们，他在等候我们的心对了，他等候我们真的预备好，预备好了，心态对了，他要向我们来说话。但是许多时候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我必须告诉你，两三年前当我还没有做父亲的时候，我对这段经文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心等候主胜于守夜，我又没有守过夜。 OK， 怎么知道什么叫守夜的？知道有小孩之后，我就开始比较明白了。因为说抱着小孩，你就他晚上起来嘛，你只能抱着他。但抱比较多是师母啦，偶尔我抱，我想清楚了，偶尔我抱。但我抱着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等，要等两件事嘛，两个选项。第一个就等他睡着把他放下，他如果坚持不睡着呢，等天亮把他送 daycare。 所以这样我就很了解，我的心等候主，能够好像等候天明一样。你要嘛就给我睡着，如果不睡着没有关系，我就等，我等到7:30， OK， 我就出门，8点钟 daycare 一开，8:01我就把你送进去，谁怕谁。现在孩子不送 daycare， 现在就很头痛。But anyway，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要学习等候主。为什么？因为神有他的时候，所以你就是需要等一下。在一个忙碌的时代，我们很少想到要等候主，等候主这件事情，我们很少操练这件事情。你说要等候主，神在那里，但是你要来到他的面前，稍微驻足他们讲就要停留在他同在当中，思想一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是想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惠，来敬拜他，来瞻仰他，然后停留一下，他也说真的会向你说话。 Amen。 其实你以为你在等候神，其实让我告诉你，是神在等候你。讲到等候神跟听神声音，我最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连续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你知道你以为你在等神，其实是怎么样？神在等你啦，他等你来，等你的心预备好了，好让他能够施恩给你，好让他能够把他的怜悯，他要给你的怜悯能够给你。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在等神，让我今天很大胆的讲，与其说我们在等神，倒不如说神在等我们去等他，好让他可以把他等着要给我们的恩典跟怜悯赐给我们。 Amen， 听懂这句话吗？神在等你啊，你以为你在等神，神在等你来到他面前，好让他能够显明他的恩典，显明他的怜悯，赐下他复兴的作为在他百姓的当中。你知道我以前讲到十八节，我就讲十八节上就停在那里，直到有一次有一位长辈就告诉我，他说严牧师你应该讲一下 下半节。我回去拿下半节一直在思想，一直在思想，我才发现新的一种体会。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你只要来等他，他一定会显明，他一定会施恩给你，他一定会怜悯你，因为他是公平的神，所以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要花点时间来等候，学习一下等候的功课。另外花怎么样付代价来寻求神呢？要顺服。 我这次有关整个这个 Asbury 这些事情，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个见证让我特别感动。她有一个姐妹，她其实在另外一周，她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她想去，但是呢，再过两天她就要出门，要出国，没有办法不去，没有办法不出国。但是她里面就觉得神好像呼唤她要去，她就跟她先生，谈一谈，他们就开车开了三四个钟头，六七个钟头，而且开到 Asbury 那里，就想要在那边参加聚会。结果呢，想不到她连门都没进去。不但是刚那个会堂，因为会堂后来限制只有18到25的可以进去嘛。实际上他在那里，他连 Asbury 大学的门都没有摸到，因为太多人排队排到大学的外面街角，排了好几条街。他说他就只能在那里排，到最后到他需要离开打道回府的时候，人就没有进去那个聚会。但是他自己却做见证，他说我第一次在排队当中，生命被改变。他说因为当他在那里等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但当他在那边等候的时候，他觉得他心里面对神的那种渴慕就不断被加添。他觉得他越来越渴慕这一位神，他也越来越单单与这位神为满足。虽然他没有去到那个所谓复兴或者那个浇灌里面，没有去到聚会的里面，只是在外面排队还没排到，但是他却说他的生命因此而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今天买机票飞去 Asbury， OK？ 那边已经没有聚会，你去你也进不去， OK？ 那边没有任何聚会，我们不需要羡慕神在别的地方的工作。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也要在你我生命当中工作，神也要在我们教会工作。But the question is， 我们听到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做？哈巴谷说，如果可以的话，把刚刚的经文放出来。哈巴谷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就敬畏。” OK， 我们都一样。但是哈巴谷接着说：“耶和华，求你在这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我们呢？见你我来到神面前，你我需要重新来渴望、渴慕神同在的彰显。你我需要除去复兴的拦阻，你我也需要付代价来寻求神。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来仰望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真的，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听见你的名声，我们就敬畏。但我们也要说，主啊，求你在这里复兴你的作为，显明你的同在，显明你的怜悯。主啊，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来工作，来充满，来浇灌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